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对刘晓波的不幸去世表示哀悼；美国敦促北京允许刘霞离境；刘晓波的追随者在舆论封锁当中纪念这位人权斗士；中国外交部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亵渎；刘晓波事件持续发酵，当局维稳力度不减。俄罗斯也有评论认为刘晓波的病逝中国应该感到脸红。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有关于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之后的各方的反应。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获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著名的中国政治犯刘晓波去世，深感悲伤。总统向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和他的家人朋友表示深切的哀悼。诗人、学者、无畏的活动人士刘晓波毕生追求民主和自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也在7月13号刘晓波去世的这一天发表了声明，在声明中说，今天我与那些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道哀悼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不幸去世。他是因为推动和平民主改革而在中国长期服刑期间去世的。刘先生把他的一生都贡献于改善他的国家与全人类以及对公正与自由的追求。我谨向刘晓波的夫人刘霞以及他所爱的所有人致以诚挚的悼念。我呼吁中国政府解除对刘霞的软禁，并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中国。在他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跟宪法、宪政而斗争的过程中，刘晓波彰显了诺贝尔所表达的人文精神。他至死不渝地完全印证了诺贝尔委员会做出的选择。刘晓波终于离开了人世，终年62岁。有关他的一生事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所做的介绍。
刘晓波在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是首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获此殊荣。刘晓波是吉林长春人，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198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毕业留校任教。1988年6月，刘晓波成为北师大文学博士，同时应聘为讲师。1989年春天，他在美国当访问学者，4月26号离开了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运。6月2号，刘晓波和周舵、高鑫、侯德健进入广场，开始绝食，并发表62绝食宣言。6月4号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完成了对广场静坐学生的合围。最后关头，刘晓波等人同解放军谈判，说服众多广场学生撤离，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惨案。1989年6月6号，刘晓波被捕，被说成是天安门学运背后的黑手。9月，他被开除公职。1991年，北京法院开庭审理刘晓波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案，他因为重大立功表现被免于刑事处罚并获释。刘晓波获释以后，长期处于软禁和控制之中。尽管他也能到海外旅行，他曾经出国访问美国和澳大利亚。1996年，因为同广州的异议人士王希哲 发表涉及两岸统一、西藏问题、人代会制度和钓鱼岛等问题的双十宣言，而被判3年劳教，于1999年10月获释。2008年对刘晓波来说是一个转折和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他和张祖化等人参与起草了08宪章，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发表，呼吁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刘晓波在12月8号被捕，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09年12月25号，当局以此罪判其11年徒刑。第二年5月开始在辽宁的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10月，刘晓波在服刑期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由于刘晓波不能前来，挪威诺奖委员会为他设立了一把空椅子。刘晓波被判刑后，美方就一直对中国当局的做法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并多次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中国高层讨论刘晓波的问题。美国国务院说，对发表和平政治言论的人进行迫害，违背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标准。但所有这些呼吁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作用，北京充耳不闻，直到刘晓波病重病危的2017年5月。但这已经是刘晓波坐牢的第8个年头了。近10-20年来，刘晓波一直有健康问题，尤其是有乙肝的病史，但他坐牢这些年来还没有传出有重大病情的消息。直到2017年6月26号，刘晓波的代理律师莫少平以及尚宝军向媒体透露出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已保外就医的消息。近几个星期以来，中方数次通报了刘晓波的病情。刘晓波的家人呼吁当局能让他们到美国或者德国就医，但都没有得到批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在中国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的消息7月13号晚上得到证实之后，已经连续4天在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前进行接力静坐，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出国治疗的香港民众。当天晚上就为刘晓波举行追思会，有200多人陆续赶来悼念，而星期五一整天仍然有很多的民众前往献花和留言纪念。从7月10号起参与支联会发起的接力静坐的示威者，在得知一直在沈阳留医但是有意愿出国治疗的刘晓波去世之后，在中联办门外悬挂起印着悼念刘晓波以及刘晓波黑白照片的横幅，一些人含着眼泪手持草菅人命沉冤未雪，还有释放刘霞等标语，静默站立在中联办的门外追思刘晓波。支联会的追悼仪式晚上10点半开始，在场人士手拿白花面向刘晓波的遗照默哀1分钟。支联会向刘晓波的家人致以慰问，谴责中国当局不尊重刘晓波希望出国治病的意愿，一直严密监控刘晓波及其家人，禁止亲友自由探望，单方面的发布刘晓波病情，阻挠刘晓波出国治病，至死不让他自由。支联会还要求立即释放多年来处于被软禁状态下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支联会从13号晚上到16日的5夜连续在中联办的门外设祭坛，市民可以到场献花签悼念册，吊唁册将会转交给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另外呢，支联会星期6晚上7点要举行悼念烛光游行，从中环遮挡花园游行到中联办的门外。刘晓波的去世，他的追随者在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哀悼，而北京的人权政策也再度的受到批评。星期四晚间，一些民主人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门前集合，纪念 因肝癌逝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刘晓波最后的时光与他的一生一样充满争议，外界质疑他是不是受到应有的照护，批评北京拒绝刘晓波及其家人要求去美国或德国治病的要求。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表示，刘晓波受到了中国政府不公正的对待。杨建立说，这是一种耻辱，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政府会不允许这样一个和平善良的人有尊严的死去？什么样的政府会不让他在死前与妻子跟家人不受监控的共度最后时光？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刘晓波是西方的牺牲品，并且在13日晚间发表微博说，今夜把场子让给你们，死者已去，眼悲正聋，我们做一夜吃瓜群众。这条微博不久后被删除，其他中国媒体对刘晓波去世的消息几乎全部噤声。一些微博、微信的公众号发表文章纪念刘晓波。自媒体公众号雷斯林，他在题为《点个蜡烛》文章当中写道，我不一定赞同他的说法和做法，但我佩服他敢说话的勇气，只希望更年轻的一代如果今天看到他的名字，去查资料的时候别用百度。文章发表后几个小时就遭到了删除，雷斯林账号也被封锁。救治刘晓波的医院星期四晚间表示，刘晓波去世的时候，他的妻子跟近亲属都在身边。在刘晓波去世前几天，参与会诊的德国跟美国医生说，刘晓波表示希望到国外接受治疗，但是中国当局坚称他的病情太重，已经无法出境。刘晓波是近60年来唯一一个在政府控制下去世的诺贝尔奖的得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人完全违背了这个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表在其网站上的记者会记录里面没有有关刘晓波的问答。刘晓波星期四去世，享年61岁。他的最后八年是作为政治犯在狱中度过的。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声明中说，中国失去了一位有高度原则的典范，刘晓波应得的是我们的尊重和赞美，而不是牢狱之灾。诺贝尔奖委员会也就刘晓波逝世发表声明，称刘晓波的逝世中国政府负有主要责任。诺贝尔奖的委员会主席安德森在声明中写说，我们对刘晓波在其病情转为末期癌症前未能被送往有关机构接受足够的治疗深感不安，中国政府对于刘晓波的早逝负有重要责任。中国对于德国、美国、法国还有联合国人权专员对中国的批评表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责某些国家干涉了中国的司法独立。耿爽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刘晓波事件属于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指手画脚。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3日发表没有署名的社论，指责刘晓波保外就医期间，西方舆论扰乱，无助于他平静接受治疗。社论写说，中方一直把精力放在对他的救治上，但西方的一些力量却试图把这件事情政治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呼吁中国解除对刘晓波妻子刘霞的软禁。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当局在刘晓波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控制并且孤立他和他的家人，拒绝让他自由选择医疗方式。理查森说，中国政府的傲慢、残忍和冷酷令人齿寒，但刘晓波为中国人权与民主奋斗的理念必将长存。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在刘晓波过世之后呢，现在各界呢都对他进行了许多的哀悼，世界各地都有许多的哀悼者对这位著名的政治家表示敬意和怀念。我们接下来还有前线的记者来做现场的报道，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
在刘晓波病重住院，中国官方宣布了消息之后，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一直在前线追踪报道，并且在沈阳进行了许多及时的新闻报道。下面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消息会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为您做进连线。那现在呢，有关于刘晓波的事件，我们在节目中做了许多的介绍，也看到了世界各国还有各地民众的反应等等。那么现在呢，有关于北京方面叶斌的最新追踪报道，我们即将要为您做介绍。但是呢，在这一位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传出以后呢，很多人发表了很多的评论，对刘晓波推崇备至，也非常的难过感伤。那么刘晓波他呢已经再也没有办法发声了，他为自由民主付出的代价，他的改革思想理念还是会继续冲击整个中国。那么怎么样来解读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呢？中国知名文学家、和商撰稿人苏小康，他曾经跟刘晓波共事多年。他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访问的时候表示，刘晓波他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要积极寻求一个解决中国暴力循环的和平道路。那么刘晓波已经过世，尽管他再也无法发声，可是刘晓波为自由民主付出的代价，他的改革思想理念将继续冲击整个中国。如何来解读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呢？中国知名文学家、和商撰稿人苏小康曾经跟刘晓波共事多年，他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访问的时候就表示，刘晓波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就是他要积极寻求一个解决中国暴力循环的和平道路。
那么他对中国的贡献我是谈了很多了，是吧？主要在于他想寻求一个解决中国暴力循环的和平的道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念？就是因为从六四屠杀这样的一个教训当中，他得到的一个反省。我认为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是他代表那些死在广场上的人，包括学生和市民，向国际社会，包括也向中共说，政治不是杀人，政治要讲道理。这就是刘晓波的遗产。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曾经编辑《自由京观》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艺术的陈奎德表示，刘晓波从一个文学评论者演变成中国政治运动的先驱，六四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个变化的最重要的关节点是1989年的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使他这个生命产生了某种巨大的升华。所以在这个事件中间，他开始非常高的反省自己，非常深入的反省自己，所以他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面精神上的、文化上的，甚至在思想上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的良心。就像大家读到的像丹科这样，他现在已经把自己那颗心已经掏出来，照亮在黑暗中间，在集权暴政的黑暗中间中国人的前进的道路。他实际上在监狱里这四年是在代中国受难，也是代中国的知识界赎罪。他认为中国知识界在这些年来是做了，虽然是做了一些努力，但是是非常的不够，或者说有些方面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他是觉得他需要承担这个义务，虽然他自己过去的一系列行动和后来的这个有巨大的反差，也就是说他一步一步的，我们看到他怎么样走向成圣的道路，走向一个精神巨人的道路。这个大家知道，刘晓波开初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文化批判者这样一个身份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的，但是他一步一步的走下来，成了一个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的象征、良心的象征和中国的这个政治转型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我觉得
尽管国际间不断呼吁中国政府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刘晓波一直到去世，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在节目当中 报道了有关于刘晓波过世的消息，还有他的以及他的这个去世之后各方对他的反应。下面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现在呢，我们就应该在节目当中呢有更多的进一步的介绍。所以呢，下面我们继续来为您做详细有关于刘晓波去世后各方反应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看到的就是刘晓波过世引起了世界各地的相当多的反应以及巨大的反响。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哀悼者对这位著名的政治犯表达敬意跟怀念。那么我们下面呢，连线在沈阳追踪报道的前线记者叶斌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婉成。
对，叶斌，我们知道几天前刘晓波还能够跟参加会诊的美国跟德国的医生交流啊。那么外国专家还表示认可说中国医院的治疗努力，可是呢，很快的刘晓波的这个情况就可以说是急转直下了，而在昨天呢不幸的去世。那么你一直在沈阳追踪报道哈，你在沈阳了解到哪一些最新情况了？另外呢，我们也非常关心刘霞一直都是在一个软禁的情况之下，刘晓波过世之后，刘霞是不是能够获得自由呢？这些相关的消息您有什么样最新的报道吗？
嗯，那么从官方的这个发表的这些消息啊，或者是一些通报来讲呢，还是坚称刘晓波是病亡，说他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人。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就说，刘晓波是因为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而被判刑的罪犯，他说当局出于人道主义为他全力治疗，那么他还表示呢，任何一方不得就个案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沈阳市司法局啊，今天在网站上发布了一段刘晓波在医院治疗的视频，称刘晓波呢是六月确诊为肝癌的。那么这个时间呢，与之前官方公布的时间是有出入的。那么以前我们知道，官方曾经说过是5月31号确诊。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还听到这个从家属那儿传出来的消息说，是5月23号确诊。那么刚才说的那个视频呢，还有这样的内容，说医院本着人道主义全力救治，他的妻子刘霞呢全程陪护，家属呢随时探视，而且还给他们雇了这个全天的护工等等。那么官方呢还表示呢，说是已经做到了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那我们从这个一直追踪这件事情的报道来看呢，这实际上这些都不符合事实啊，因为我们很少能够跟家属联系，从来没有跟家属能联系得上啊，都是从这个他的这个非常密切的亲友那里能够听到一点支离破碎的信息。那么刚才说那个视频呢，还出现了这个外国专家称赞中国医生的画面，可是对刘晓波出国治疗的希望或者愿望，以及国内外的这种支持他出国治疗的呼声呢，却只字不提。那么刘晓波在住院期间呢，媒体和支持者都找不到刘晓波的下落，包括我们美国之音也多次到医院楼上楼下的去找，后来我们发现他是在23层。第一个角落里面，可是呢有这个一个屏风在遮挡，而且呢屏风的里面和外面呢都有人在把守，后来我们就是也被他们驱逐了。那么关于刘晓波的这个后事呢，据报道呢，有香港的记者是在今天的凌晨赶往西鹤园殡仪馆，发现那里面呢保安非常严密，进出的车辆都被登记资料。那么然后呢又把记者赶出去了。有消息说呢，当局要求家属立即火化这个遗体，然后海葬。也有消息说啊，刘晓波家属希望冷冻遗体，等到他的亲属们见到最后一面啊再做处理。这些消息呢目前还是有待核实。因为这个我们没法跟他的亲属甚至他的这个知道内情的朋友联系上。其实他的朋友包括刚才我们听到这个 吴佳呀、啊，他的这个刘晓波夫妇的这个好友，在北京的这些活动人士胡佳呢也说，他24小时以来一直试图跟他们联系，也没有联系上。那么，中新社啊，有一个报道称呢，说刘霞已经获得了自由啊，但是呢，说是刘霞希望在丧事期间不受外界打扰，那么刚刚我们又获得消息说呢，这个香港端传媒啊，发表了刘晓波临终几天前写的3页手稿，
嗯，
那么这就算是他给刘霞的一个最后的礼物了啊，完成。
好的，那么看得出来呢，中国政府对于刘晓波的不管是治疗或者是各方面的信息呢，都是严密的封锁啊。那么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入狱，是因为他参与起草08宪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在锦州监狱服刑的时候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那么一个多月前，他突然被确诊患了晚期的肝癌，才获准保外就医的。但是呢，各方一直在提出，就是说希望他能够出国救治，甚至呢，外国提供的这个医疗的专机都准备好了哈，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这个准许，能够出国救治，可以说是抱憾而死啊。那么对于刘晓波事件所引起这种广泛的质疑跟谴责哈，中国当局是怎么样来应对的呢？
嗯，那么官方呢，当然是他是这个强调，对刘晓波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所谓权力治疗啊。而且还说这个对他的家属也是这个给了方便，那么说随时都可以见到。但是我们当时在就在前2-3天吧，
嗯，
也就上个周末，我们得到消息说他的他的一个哥哥和弟弟啊，分别从广州和大连赶到医院，当天呢正好是这个外国专家在那儿会诊，就是星期六啊，但是他们的这个兄弟两个呢都没有被安排跟刘晓波见面，所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个有限的信息了。跟官媒所说的这些情况不同的是呢，网上呢今天出现了很多悼念刘晓波的言论，然后呢这个官方的这个管控就加大了力度。今天的新浪的微博呢就没法使用蜡烛的图案，大量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呢也被删除。刘晓波逝世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呢，昨天晚上就有网友，大概有8-9个啊，或者是他的支持者啊，在医院外点蜡烛举牌悼念刘晓波。那么他们现在目前的处境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啊，还是处于一些这个失联的状态。今天凌晨呢我们也发现，警察在医院外面临时设立了路障检查过路的车辆，这个在以前也没有的情况。现在呢因为这个有大批外国或者外媒的记者赶往沈阳，其中包括香港和台湾的记者，那么现在虽然是刘晓波已经逝世了呢，当局的维稳力度呢看来是一点没减，甚至有加大的迹象。有一些支持者呢是被抓或者处于失联状态，刚才我们也说了啊。那么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啊鲍彤，因为发表了悼念文章，现在呢他的家里啊就被掐断了宽带啊，就不能上网了。那么他人呢也遭到了软禁。跟踪记者的人呢似乎啊是全天候的待命。我们发现在我们下榻的酒店这个内外啊都有这个人在日夜的把守啊。今天这个我们乘坐出租车呀、啊、也被一辆黑色的本田轿车和一辆红色的捷达出租车跟踪。我们换了3辆车，后来这个进了这个地铁站，最后再上来再找了一辆出租车才把跟踪的人甩开。那么当时呢，我们在今天一早啊，我们在这个医院外面的这个就发现，在医院的马路对面发现半岛电视台的3位记者在这个那里面做现场的报道，也被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干扰啊。当时我们也拍了录像。在医院的方面的消息来说呢，这个他们说是刘晓波病情进展迅速，是所以造成了他的这个不治。然而网上的评论就说呢，这是有预谋的杀人 那么在从中国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以囚徒的身份死亡呢，这也不乏先例啊。
嗯。
这个其中就包括曾经与薄熙来联系密切的徐明，还有气功大师王林等。那么民运人士彭明在狱中也是离奇的死亡。维权人士曹顺利呀、啊，还有这个维权人士曹顺利，他本来就患有多种疾病，但是他多次的保外就医申请都被拒绝。那么这个工运领袖呢，李旺阳，刚这个服刑完毕，不久就在医院里面这个被自杀。那么这些非正常的死亡呢，都引起了各国各界啊对这个中国人权的广泛关注。大概大家也有一些人都听到新闻报道说的这个躲猫猫死啊、睡觉死、喝水死等等，都是花样繁多的。那么关押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健康能不能够得到保障，也是衡量中国人权状况的标准之一。
对，刘晓波事件的确是引起了很多各界哈对于中国人权的这个谴责哈跟质疑。那么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刘晓波的这个事件当中呢，不仅是封锁舆论呢，而且呢加大了这个维稳的力度。可是呢，我们也一定可以看到刘晓波事件一定会在持续的发酵当中。好的，我们谢谢叶斌在沈阳为我们所做的追踪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谈到了世界各地对于刘晓波过世所发表的哀悼里面，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也在7月13号这一天就刘晓波的过世发表声明。黑利大使的声明说，今天我们失去了一位争取自由的真正勇士，他对全世界渴望民主的人来说是一种激励。刘晓波运用他声音的力量，他知道自己会受到报复，但是正如他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发表的言论所说，这样后代就会有一个拥有法治、人权高于一切的国家。他死了，但是他还活着。虽然刘晓波体内的癌症夺去他最后的呼吸，但是他还是被那些害怕他声音的人关押致死。我的哀悼和祈祷与他遭到软禁深爱的妻子刘霞、他的家人和中国同胞以及世界各地公民同在，我们和他们一道哀悼失去了这位为中国人民的权利而英勇奋斗的勇士。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也就刘晓波的去世发表了声明。侯赛因在声明中说，我对中国和民主象征性的人物刘晓波去世表示深深的哀痛。刘晓波终年61岁，我向他的妻子、家人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慰问和最深的敬意，并希望他们能够依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表达他们因刘晓波去世而感受到的痛苦，表达他们对刘晓波的尊敬。侯赛因在声明中说，中国和世界的人权运动失去了一位坚定的引导者，他以和平不懈的方式捍卫和推进人权的发展，并为此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而受到监禁。刘晓波和刘霞是一对勇敢的夫妻，彼此之间做到了彻底的奉献。我敦促中国政府保证刘霞的行动自由，如果他愿意，应该允许他出国旅行。刘晓波是他所积极倡导的民主和非暴力思想的真正代表者。监禁和与自己亲心的妻子分离可能会让他感到愤怒和苦楚，但是刘晓波还是宣告他对那些纠缠和迫害自己的人没有仇恨。刘晓波的行为界定了公民勇气和人类尊严，他是一位希望自己国家有一个更好未来并为之奋斗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历尽苦难而终身不悔的宣传和平政治理念的男子汉，他过去和将来都将继续是所有人权捍卫者的灵感和榜样。以上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就刘晓波去世所发表的声明内容。在 来刘晓波去世之后，中国著名异域作家也是刘晓波生前的好友于杰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采访。
于杰
说，中共杀害刘晓波冷酷比当年的希特勒还要坏。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痛心和那愤怒。我想我有这样的那三点想法。第一点，我觉得这个不是刘晓波一个人的那悲剧，就是整个那世界的那悲剧。就是那个西方对中国六四以后这30年这个人权外交完全失败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事件。这次这个中共当局可以说在全世界面前表演了这个杀害刘晓波的整个这过程。但是全世界就这样看着，完全没有任何办法来这个制止。我觉得这个事件它的严重性跟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这个慕尼黑会议，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所以下一步，如何制止这个政权作恶？这个政权，我想它不仅要吞噬这个刘晓波这样的人的生命，而且我觉得它还会对外扩张，这个穷兵黩武，会比当年的这个纳粹德国，比当年的这个希特勒更坏。所以我想这个事件它唯一的这个正面的这个结果，就是让全世界人民警醒，看到这个政权的冷酷和邪恶。如果经过这个事件以后，美国、欧洲、日本这几大经济体联合起来对这样一个邪恶政权进行这个制裁，我觉得这才那未来才有希望。
那么于杰他也谈到刘晓波去世了，但是呢他留给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什么样的精神遗产呢？对此于杰说，
我觉得有这样的几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刘晓波先生从1989年民主运动一直到08宪章，他这个20多年时间里面，他一直贯穿的是那个非暴力反抗的这思想，这样的精神，我想这也是他获得这个诺贝尔奖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所以我想这个思想对未来中国的这个转型非常重要。尽管现在刘晓波先生被中共这个虐待致死，甚至是这个谋杀，但是我想他也不会认为就他的这个理想就那破灭了，未来中国就要用这个暴力革命，然后用这个杀戮这个来这个复仇。我想我们如果真正的要这个纪念他，要把这个非暴力的抗争，他的包括他在法庭上的最后的这个宣告，我没有敌人，我觉得这样的思想要一直那坚持下去。因为如果是采取暴力那抗争，我想中国人历史又陷入到一个跟历代这个王朝更迭一样的这个以暴易暴的这个恶性循环当中，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了。那第二点，我觉得刘晓波的思想的这种超前性，他认为人权高于那主权，每个人的这个自由、幸福、尊严，比起所谓的国家统一这些宏大的这个理想要重要。所以我们知道他在80年代末在香港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中国要民主化，要做300年的这个殖民地。尽管这个看法引起很大争议，但他后来也不收回，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这个观点。所以我想他的思想能够破解中国这种大中华大一统这种2000年的专制主义的这个传统，然后让中国那未来的一个中国的这个建构，我想他已经为我们在这个08宪章中那个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说这个联邦制、那邦联制，甚至像这个英联邦那样很松散的一个国家的这个组织的建构的这个形态。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他的那思想中非常重要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对于刘晓波的去世，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文谢蒂在7月13号这一天呢，也发表了声明。他的声明全文如下：今天我们悲痛地失去一位人权巨人。刘晓波是一位智力极高、原则性强、非常幽默并且有着非凡人性的人。几十年来，他为推进中国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不懈地战斗。 他战斗的同时要面对来自中国政府最无情的甚至往往是野蛮的反对。他们一再试图让刘晓波沉默，但一再失败。刘晓波虽然多年来一直受到迫害、压制和监禁，但他一直在为自己的信仰坚持斗争。刘晓波虽然离去了，但他为之努力的一切并没有消失。我们现在能够向他表达的最大敬意，就是继续为中国的人权而斗争，就是肯定他留下来的强大的遗产。由于刘晓波，中国和全世界有无数人受到鼓舞，在面对压迫时挺身而起，捍卫自由与正义。我们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和他的家人站在一起，他们因刘晓波的离去而承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必须尽全力结束刘霞遭遇的非法软禁和监视，保证刘霞不再受到当局的迫害。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之下，对活动人士和维权人士，包括维权律师进行镇压。新的国家安全法进一步威胁到中国人民的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维权人士遭到系统的监视、骚扰、恐吓、逮捕和拘禁，许多拘禁都是在正式的拘留所之外进行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讲师伊利哈木·土赫提因为所谓从事分裂主义活动被判处无期徒刑。国际特赦认为他入狱的原因只是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女权活动人士苏昌兰在2017年3月因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最近几年，江天勇等人权律师先后遭政府当局拘留、逮捕和骚扰。江天勇律师在一处非正式的拘留所被关押6个月之后才被正式逮捕，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以上，这是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利文谢蒂对刘晓波的去世消息所发表的声明。那么刘晓波的病逝消息可以说让一直为争取刘晓波自由而努力的一个志愿者组织自由刘晓波工作组的非常的震撼，他们也发出了讣告，讲述刘晓波为中国的人民的民主、自由跟人权事业的贡献，称他是中国悲剧中的道义巨人。在这一份由自由刘晓波工作组所发出的讣告中说，刘晓波是19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行者，他发表的《选择的对话》《形而上学的迷雾》等著作，不断阐发其最彻底的自由思想与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他在1980年代提出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主张，远远超过80年代的思想启蒙的高度。刘晓波因1989年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64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之后又因为起草64六周年呼吁书、双十宣言等数度入狱，直到2008年12月因起草08宪章第四度被捕，被判刑11年，服刑期间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在讣告中说，08宪章是一份关于未来中国政治的蓝图，一份和平转型的建设性文本，是以民间为主体建构的宪政共和的集体发声。刘晓波是08宪章的主要修订者、组织者，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与影响力征集到首批300余社会知名人士的签名。宪章运动遭到当局的残酷打压，刘晓波一身承担，锒铛入狱，从而荣膺诺贝尔和平奖。在讣告中说，刘晓波认为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必须有一个人无私的牺牲，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在讣文中称刘晓波是中国悲剧中的道义巨人，他在多年的精神打压和身体监禁之中越加温和宽容谦卑，也使他的感召力量越加强大，无远弗届。以上，这是自由刘晓波工作组这个志愿者组织所发出的讣告的内容。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刘晓波的去世消息在俄罗斯社会也引起了反应。一些评论分析认为，这位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人士在走完人生最后旅程之际，也没有能够获得自由，凸显中国当局的丑陋一面。他的去世更使中国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中国应该脸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包括官媒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新闻媒体对刘晓波不久前生病住院以及他的去世和他的生平都做了广泛的报道。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配上了世界许多地方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视频画面。莫斯科共青团报的报道说，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曾经亲自请求过，但中国当局在刘晓波去世前仍不允许他出国治疗。文传电讯社说，刘晓波直到不久前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并在扩散之后才从监狱被转移到医院中接受治疗。报道还介绍了刘晓波发起签署08宪章，呼吁中国实施民主化变革，曾参加89天安门民主化运动，以及后来多次入狱的经历。官方的塔斯社也介绍了这位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2009年被判处11年重刑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经历。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在报道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时说，中国不仅迫害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本人，迫害更波及到了刘晓波的家人亲属。塔斯社记者、博客作家格罗夫宁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被长期软禁，丧失自由，希望刘晓波去世之后，刘霞的命运能够得到改变。俄罗斯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多年前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加努什金娜说，刘晓波去世的消息让他非常悲哀悲伤。他认为刘晓波是中国的荣誉，中国能出现这样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要比中国获得许多奥运会奖牌更重要。中国迟早有一天会为刘晓波骄傲自豪。刘晓波的去世更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中国丧失了一名伟大的儿子。加努什金娜说，他当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时，他同其他的俄罗斯活动人士一致认为，刘晓波更当之无愧，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说，刘晓波获奖之后，俄罗斯许多知识界人士都曾期望中国当局能够释放他，但这些希望后来都落空。他与其他的活动人士还曾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前要求释放刘晓波，但中国的使馆官员甚至害怕接收他们的请愿信。他说，许多人都希望有一天能够同刘晓波见面，但这已经成为遗憾。加努什金娜说，虽然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现在越来越好，但今天的俄罗斯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榜样。加努什金娜说，在非民主体制之下所获得的经济繁荣可能会持续某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怎样，这种体制早晚都会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我们都非常希望中国未来总有一天能够像刘晓波希望的那样成为民主国家。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主张非暴力和平方式使中国更尊重人权法治，刘晓波的想法与典型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的思维同出一辙。另一方面，俄罗斯今天也有许多类似刘晓波这样的知识人士，并没有组织反对党，也不发动大规模的反政府活动，仅是因为自己的主张，甚至是因为非暴力言论受到当局的调查和迫害。因此刘晓波去世在俄罗斯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当局不让刘晓波出国治疗，刘晓波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获得自由，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国当局的耻辱，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他说，中国本来可以释放刘晓波，展示中国好的一面，但却失去了机会。尼克里斯基说，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正在朝坏的方向改变，围绕刘晓波所发生的事情显示， 中国变得更加不人道，更加不透明。尼克里斯基说，刘晓波直到去世前不久还被关押在监狱中，这让那些本以为中国当局能够捍卫民众利益，中国能成为一个文明民主国家的希望破灭。刘晓波生病住院和去世也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讨论。一些网友说，现在是21世纪，中国已经如此强大，但却这样对待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应该感到脸红。一名艺术评论家说，过去没有听说过刘晓波，现在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位英雄。刘晓波生前一直无法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同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非常相似。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苏联当局也同样禁止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亲友出国领奖，直到30年之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才代表已故的父亲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期望有朝一日刘晓波的妻子和亲属也将能够代表刘晓波领取奖项。在苏联解体之前，当时的苏联著名核物理学家、氢弹之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曾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与刘晓波相比，萨哈罗夫并未被苏联当局关押，而是被流放到伏尔加河岸边的夏诺夫格洛德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同中国关系密切的普京当局迄今保持沉默。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新闻网页上仅有普京去地方巡视以及同高级官员会晤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法国访问，他是在星期四抵达巴黎的，跟法国总统马克龙讨论反恐议题，并且庆祝法国国庆，也就是巴士底日，同时呢也纪念美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所做的报道。
川普有很多议题要和马克龙讨论，包括恐怖主义威胁在内。一年前，川普说巴黎因为恐怖分子在当地的行动已经变得太失控、太危险了。最近他又说，伊斯兰国对巴黎的袭击削弱了这个世界级的目的地的地位。星期五，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出席一年一度的巴士底日庆祝活动，其中有法国和美国军事人员组成的游行队伍。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美国国内的消息。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重要国会议员，希望川普的长子小川普参加听证。就他去年6月在纽约川普大厦会见一位俄罗斯律师，寻求能伤害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选战一事提供证词。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佩洛西星期四在推特上说，川普竞选团队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跟俄罗斯勾结的消息令人十分不安。除了川普的长子之外，他的女婿36岁的库什纳预计也将参加闭门听证。库什纳现任川普总统的特别顾问。民主党议员同时要求剥夺库什纳享受的涉密资格。佩洛西在推特上说，白宫里似乎没有任何道义准则，必须立即撤销库什纳的涉密资格。就连川普所在共和党的一些人也曾经表示，让川普的子女离开白宫可能对总统最为有利，这也包括川普的女婿库什纳。在华盛顿，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理斯·格拉斯利参议员给小川普发了一封信，邀他就2016年6月20号在纽约川普大厦跟俄罗斯的律师会面这个事作证。小川普说他愿意主动作证，但是格拉斯利说如果必要的话会向他发出传票。格拉斯利参议员说，在该委员会对美国情报界做出的有关俄罗斯普京总统的亲自指挥下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展开调查期间，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问的。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作为贵宾参加了法国国庆日的活动，纪念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纪念活动包括在法国首都巴黎的一次大规模游行，由法军部队、军乐队以及美国喷气式战斗机空中展示组成。7月14号也被称为巴士底日。1789年的这一天，反叛者们冲入巴黎的巴士底监狱，这一事件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中国最著名的在押人权活动家刘晓波星期四去世，终年61岁。刘晓波死于肝癌，他的去世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充满争议。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生命的最后8年是作为政治犯在狱中度过的。他的肝癌晚期才获准保外就医，最后是在沈阳一家医院去世的。沈阳司法局宣布死因是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这家医院星期四晚上召开记者会说，刘晓波是当地时间下午5:35死亡的。当时他的妻子刘霞和家人陪在他身边。刘晓波病重的日子里，外界对他得到的医疗品质以及北京拒绝家属要求不让他前往美国和德国治病提出质疑。刘晓波是纳粹德国以来第一位在政府监禁中死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卡尔·冯·奥西茨基1938年在柏林的纳粹秘密警察扣押期间因结核病死亡。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人士纷纷对刘晓波的去世表示哀悼，他们把刘晓波形容为主张和和平抗争中国当局的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美国一位法官以基本常识为由拓宽了符合标准的家属关系范畴，让更多的人可以不受川普总统对6个穆斯林国家旅行禁令的限制申请赴美签证。川普的旅行禁令规定，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其他非直系亲属不能来美跟家人团聚。美国政府说，对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实施的旅行限制很合理，符合美国移民法的一贯原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离开卡塔尔，他这次旨在结束卡塔尔与4个阿拉伯国家外交对峙的斡旋努力，显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蒂勒森返回华盛顿之前与卡塔尔的埃米尔·阿勒萨尼最后会面，会面后拒绝回答记者提问。埃米尔的兄长告诉蒂勒森说，希望再次见面时情况会比现在好。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